首先代表我所服侍的团队奥斯汀华人教会在这里问候在 Houston 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长老牧师同工们，大家在主里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今天早晨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。刚才我们也念了这段经文，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不变的旋律。我想在这个多变的时代，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确一直在直线的前进，好像人类的历史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一直往前走的，似乎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能够回头，我们能够思想前面的道路。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开始，甚至于更早，1980年这个国内所采取的经济开放政策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突飞猛进，一直的往前走。再加上政治的变迁，89年以后90年看到柏林、德国、东德跟西德的合并，再加上东欧许多的国家在政治上的改变，苏联整个解体，造成这个世界可以说无论是经济上的变化、政治上的改革、人心寻求自由，还有每个人他希望能够得到在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自由、更大的经济享受、更多物质上带给我们的便利。如果你这个稍微比较 up to date 的现代的话，大概从1984年那时候呢，我也在一个公司做事，开始的时候呢 iMac 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对这个所谓的 personal PC 啊，就是从这个 desktop 进步到 laptop， 我第一次拥有 laptop 真是感激的痛哭流涕，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有这么先进的东西。结果从 iMac 呢，后来进步到什么 iTunes， 后来又到iPhone、 iPad、 iPod、 iMessage、 iCloud， 好多好多东西都是 i。所以教会有人问我说，牧师，你以前在 Hightech 公司做事，这么多个 I， 下一个 I 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我有答案，大家想不想听？下一个答案叫做 I don't know。 也就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，无论是科技，无论是世界，我们的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变迁。再加上这一阵子，如果 你注视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从今年二月开始，阿拉伯吹起了茉莉花革命，所谓的阿拉伯之风，这样子一个革命呢，烧遍了以前人类所没有办法想到，政治局势相当保守，而且有独裁，可以说一人或是一党专政的一些国家，比方说从今年二月开始，突尼西亚，接着是这个埃及，那前一阵子就上个星期，我们看到利比亚强人格达菲惨死。这个突尼西亚的这个总统呢是下放流放到外国，那埃及的总统呢，他的命运也相当的坎坷，年纪非常的老迈，而且要受到很重的这个刑罚受审。那这个格达菲呢，他的下场可以说最为凄惨。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不是预言家，但是我相信这时候有许多的国家，像也门像这个利比像这个叙利亚等等的国家，我相信这些独裁的政治领袖现在可以说如坐针毡，心惊胆跳。这是我们看到世界的变化，或许我们会觉得好像中东离我们很远，但是看看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多变的时代，还是一个不变的时间里头，我们能够持有永恒？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每天你早上起来大概都穿类似的衣服，男生大半是这个深色的裤子，这个白色的衬衫，女生呢可能多一些变化，但是不管你穿着怎么样，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穿着类似的衣服，早餐也吃着类似的东西，你早上出去上班呢，我相信你开着大概是同样的车子，从同样的 garage 走同样的路到同样的公司，你 parking 的位置也差不了太多。当你把车子停好以后，你走过这个同样的路，进了同样的公司的门，走到了同样的办公室，打开这个电脑，同样的电脑， 一天似乎做类似的事情，等到下午下班回去的时候，就把我刚才所讲再 reverse 一次。你一定保证你走到同样的车，然后呢开同样的路，进入同样的 garage， 把车子停在同样的地方，然后你打开家门，最后我保证你看到的一位一定是同样的太太。大家感觉上你生活有没有改变？叫做不变的旋律。我们是不是生活都类似呢？李白有一首诗说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返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。考试班下一句是什么？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也就是古人他觉得时间是过得这么快，当然他们总是会用相对的语法，先用黄河之水这个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返，这就表示说时间是直线前进。但是人呢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如果你家里你看是不是有一个镜子，进出你会看一下自己。高堂明镜也就古人呢，他的这个中堂也就是大厅会摆一个铜镜，在那个地方呢，朝如青丝，你早上走过去的时候头发是黑的，晚上走出来的时候头发变白的，这个叫做朝如青丝悲白发。所以我说今天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是有许多的变化，我们的生活似乎很类似，每天过得相当的这个平凡。但是在不平凡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对基督徒今天来这里聚会的朋友，是不是在一个多变的时代，你的生活似乎是日出而落日落而息，奥巴马与我何有哉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不多变的时代能够持守这些永恒的，这些有价值的，对我们生命有意义的。今天我用的经文呢，跟大家一起勉励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里，保罗提到恩赐的问题，讲到先知的恩赐，这个行异能的恩赐，说方言的恩赐，治理的恩赐，有许许多多的恩赐。但是在十二章结尾的时候，保罗这里说，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他说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什么叫做最妙的道？接着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大家很熟悉的，我们也唱诗爱的真谛。但是在第四节之前，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，保罗先告诉我们爱不是什么，先是用否定的语气告诉我们爱不是什么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里说，第一个保罗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。这三节呢，都是一个类似的语气，都是我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若没有爱就怎么样怎么样，似乎是相当的工整三句。第一个他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也就是一个人，今天我们很注重语言，我们需要语言，我们可以跟别人沟通，特别是在巴别塔这个变乱口音之后，人与人之间呢就产生了隔阂。那语言是一个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，我们能够一起从事一样事业，或是我们能够交流彼此的心思，交流我们的情感等等，需要语言。那是不是有人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言语呢？我想一个人如果他能够说很多种话，那就表示他的智力是相当的高，有很高的智慧。那这里保罗说，说万人的方言再加上天使的话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那我在今年有一段时间我在欧洲住了一个月的时间，特别是在荷兰，在那个地方服侍有一段时间，看到那边的年轻人，特别是大学生，他们能够说中文，能够说英文，能够说德文，能够说法文，能够说粤语，有的人还能够说这个印尼话，就是中国的一些方言，非常能干。看他们讲话呢，而且可以换来换去，可以说运用自如。你知道今天如果说你能够说两种语言，我们叫做什么？百灵果。三种语言叫什么？ Trilingual, 不错，你们可以坐在这里。好，三种语言叫 Trilingual， 那只会说一种语言叫什么呢？ American。 那欧洲人他们觉得说美国人只会说英文，其他都不会啊，那中国人呢至少还会说中文。也就这里说，你若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这就表示很不容易的一件恩赐，而且能够说天使的话语。我想世界上很少人能够说万人的方言。保罗这里说，就算你能够的话，但是呢却没有爱，你就看到爱的价值。他是用否定的语气来讲，他说我就成了敏德罗想的拔一般。敏德罗想的拔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无定的号声，特别是在保罗的时代。那个时候呢，你进入庙堂的时候，外面都会挂一个很大的锣或是拔，所以你进去要烧香拜佛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先打一声，在庙进去之前呢，这个锣鼓你自己先敲一声。它的用意是什么？你要进去了，你要求神，你要问卜，你要这个求福避祸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把庙里头的神明先叫醒，因为进去的人不多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睡觉的，所以你先把他叫醒之后你再进去。这个就是敏德罗想的法。那保罗说，就算我能够说万人的言语并天使的话语，但是如果没有爱，就像是一个无定的号声，所发出来是没有 melody 没有记忆的一个信息。第二个，保罗接着说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能够移山，好不好？今天传道人，如果你可以找到这样子一个人的话，我想教会早就非常的复兴，整个世界啊都会受到改变。这样子一个有先知讲道之能，又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全备的信，这个信大到一个程度能够移山，但是保罗这里说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你看，爱跟这些许多的恩赐放在天平里，哪一个重要？接下来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这个是他自己受到爱的感动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愿意与穷人来分享，所有的周济穷人，不但如此，他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也就是他的行为能够感动别人到一个程度，叫别人也跟他做类似的事情，做善事，做好事，能够影响这个社会，能够改变人心，不但是自己，而能够影响他人。但是保罗这里仍然说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这里是用否定的，告诉我们说，爱不是什么，不是极大的恩赐，不是讲道的恩赐，不是信心能够移山，不是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。当然这些很可能是爱的表现，但并不是爱的本身。接下来第四节，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什么。第四节，好，大家只要念前面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起。好了，我们就念到这里啊。为什么我说只要念到这里？或许你们修养很好，可以把全部都实行完啊。我自己的教导呢，可能是我教会这个会友呢素质差了一些，我只教他们爱是很久的人呢就够了。什么是爱是很久的忍耐？我说在座的哈，特别是结婚有一段时间，像我结婚这个相当资深的结婚的人啊，而这一篇结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念，哎，我们都会勉励，特别是在婚前辅导的时候，还要他们背，要会背了才会帮他们证婚。我说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知易行难。爱是很久的忍耐，谁不知道？只要在教堂有一段时间，爱是很久的忍耐，谁不知道？好，我问各位哈，忍耐难不难？哦，你已经说难了，那你功力太差了。我说忍耐难不难？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的经验，忍耐本身其实并不难，只要你的修养稍微够一点啊。比方说，我今天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。或许有的人说，你这位信实的要讲什么，我姑且来听听。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你在忍耐我，好听我就坐下来听求一点，不好听我就离开。因为你知道我今天来到这里早上只不过一个小时跟你们敬拜，之后呢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 我们或许以后有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大，所以今天早晨你听我讲到的时候，你再怎么样你也可能这个碍于面子，或是牧师长老你如果先溜走他会骂你，你可以忍耐，但是这个忍耐是多久呢？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忍耐难不难？不难啊，大家都要多说不难我才可以讲下去啊，不难。但是我说问题，这个爱的价值在什么地方？不是在乎一个小时的忍耐，不是在乎一天一个星期的忍耐，爱的价值在于很久的忍耐。好，我再跟我很久的忍耐难不难？如果你说不难，我佩服你。因为很久的忍耐是什么意思？像这个结婚的时候，你看牧师总会证婚，不管是东方西方，证婚的时候总会问，就是这个叫做 exchange vows。虽然时间这个 exchange vows 的时间不是很长，最多不超过三分钟，但是那三分钟却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、天使、朋友、魔鬼的面前所立下深深的誓言。这个誓言呢，是一辈子的誓言，不是三分钟，不是一个 wedding 的誓言。我想内容大致上都差不多。到从今以后，无论是健康、是疾病、是富贵、是贫穷，不管是怎么样，直到死是我们分开。然后对方呢，我目前证婚了那么多啊，答案都是一样，都是 I do， 还没有说 I don't know 的。也就是我深深相信，在当时他们交换誓言的时候，是发自内心肺腑、深深的感动。多少人在婚礼的时候，我说当事人新郎新娘会流泪的。Rehearsal 的时候，我都不需要他们交换誓言，只是在当时那几分钟的时间，你看到内心的激动。当彼此看着对方的时候，那个时刻他们所立下的，这个是很久的 commitment， 是一生的誓言。我相信这是真实的，而且是发自内心深处要告诉对方，握着对方的手，眼睛注视对方，这是他们一生所要例行的，在神、魔鬼、天使、世人面前，他们所立下深深的誓言。然而曾几何时，我说今天的社会，无论在东方在西方，甚至于教会里头或是教会外面，社会学家的统计，他说今天婚姻大概有 10% 夫妻关系呢是亲亲热热的，那 40% 呢是不冷不热，那最 50% 呢是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那我不知道你的关系到底是在哪一个关系的层面，但是不管你是水深火热，或是不冷不热，或是亲亲热热，我深深的相信，在当时他们立下誓言的时候，都有一个 determination， 都有一个意志，希望他这一辈子从此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所以牧师呢，在教会里证婚，事前还有婚前辅导，然后呢，他们去度蜜月，很开心的去度蜜月，然后度蜜月回来以后，曾几何时，他们会打电话给牧师，不是告诉牧师说蜜月多好玩，或是请牧师一起去度蜜月，没这回事。他们会打电话给牧师，是当他们有了问题的时候，有了问题的时候。所以有的姐妹说，我所嫁给的这个人，他说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。我说你真笨，他以前一直是这个样子，只不过是他在 dating 的时候或是 courtship 的时候他变了一个样子。我不相信他是欺骗，我想今天太多的人，我想这是人的本性。如果你在我家附近看到我，我不会穿西装打领带，但是这不是欺骗，而是因为场合的缘故，这个时机的需要。同样的，两个人当他们在恋爱的时候，人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对方的面前，无论是我们的言谈，无论是我们的举止，无论是我们说话的态度等等，我们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。所谓的这个士为知己者死，人为悦己者容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蜜月完了，大部分的男的会觉得革命已经成功，从此不需努力，但是女的会认为说呢， 从此以后幸福快乐的日子才在前面。我想这是落差的问题，这是习惯的问题，这是价值观的问题，这是思想的不同。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，我们如何能够面对所谓爱是恒久的忍耐？我说这个叫做知易行难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是不是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这是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跟各位一起思考的。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，叫做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什么生死相许。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这里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有没有说到情？没有，他说的是什么？是爱。但是中国古书里头你看哈，这个管道生他写给他先生的一封情书，赵孟頫是一个大书法家，在京城这个当官，当这个他太太呢管道生听说他在京城呢有包二奶的嫌疑，而且可能有小三在他周围，所以他就写了一个书，一个诗词给他，叫你侬我侬。他说你侬我侬，特煞情多，情多处生如火。好，我只是念第一段，我刚刚所念的有没有讲到爱字？没有，讲到很多个什么字？情。对啊，他说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其实那个情就是爱，只是中国古书上很少用爱，几乎没有，其实那个情字就是等于爱。爱字怎么写？国内来的你告诉我爱字怎么写，中间没有那个心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其实不是爱，如果你没有心的话，你不可能成为爱。因为爱这个字呢，我说心在中间，那就表示我们一定是有心放进去，而且这个心呢，它所代表的是关怀，是怜悯，是情爱，是与你同在，我的心与你一起结合在一起。那情这个字呢，旁边是一个竖心旁啊，然后一个亲，这个竖心旁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情感，我站在旁边服侍你，我在旁边等候你，我在旁边与你陪伴，一起走过人生的这条窄路，这个是真正爱跟情它本身的意思。我想当一个人看到对方的时候，我们会动情，我们会有爱，我们会有怜悯，我们会关心对方的需要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在座的我给各位挑战，如果你结婚已经30年甚至于50年，你看看你旁边那个人，你会不会觉得还是像30年前你所看到的这个小鸟依人，可能变成河东狮吼了？这不是他的错，也不是他装的，可能是现实环境所必须的啊。所以人，我说人我们都会变，从年少到白发啊，从青丝到我们渐渐的老去，这是很自然的生理现象。但是当我们与对方一起走过人生这条窄路的时候，你看到对方已经是没有特殊的感觉，甚至有时候觉得好像是自己左手牵着右手一样在散步一样，就是那种感动随着时间会渐渐的远去。但是这里说爱是恒久的忍耐，我说重点是在恒久，那个 commitment 是一生之久，你能够恒久持守吗？一个先生带着他的太太说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去赴一个很重要的宴会。所以太太就说，这个宴会既然这么重要，我就要去选一件这个高雅大方很适合今天晚上宴会的衣服。所以这个太太要去，一定要拖着先生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买东西一定要拖着先生去，就带他呢就一起到一个很高级的服装店。在高级的服装店呢，有人事后让他穿衣服，然后试好了一件之后会出来给先生看一看，问先生说这件衣服好不好。先生一看说这件衣服太好了，太太说呢这件衣服怎么好，这个颜色已经过时了，所以又找了一件衣服又进去换又出来给先生看，说这件衣服好不好。先生说太完美了，太太说不行，说这个款式呢怎么能够配合我的这个身份跟我高雅的气质，就又换了一件。就每换一件呢，先生都说非常的好，太太呢都说有一些缺点。所以到最后呢时间也晚了，先生也很急了，最后太太呢又换了一件衣服，先生说呢不管这件衣服多贵，不管这件衣服格式怎么样， 我现在就到柜台去付钱，我们能够赶快走。结果太太跟先生讲说呢，这家服装店呢是非常的昂贵，非常高级的一个时装店，但是老公这件衣服不需要付钱的。老公说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衣服不需要付钱的。太太跟老公讲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出来的。好，爱是很久的忍耐。什么叫做爱是很久的忍耐？忍耐一个小时不能，忍耐一天大概可以，忍耐一年，只要我们功力够，道德修养好，我们可能可以胜过。但是爱的价值，很久的忍耐，我说这是一生之久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爱情如矢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。在证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提到说，直到死使我们分开。为什么爱情跟死会连接在一起？或许我们很难理解。也就是爱情到一个程度，就在死里头，我们能够找到真正什么叫做爱。因为这是一个以身相许，而且愿意付出生命代价的爱。这是一个很久的忍耐，这是一个真正很久的爱。所以圣经上这里说，爱是很久的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有恩惠，又慈爱。然后在这个爱篇呢，第七节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说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他的结论是什么？凡事忍耐。啊，你可能可以做很多的诗词，在花前月下啊，很多很优美的词抄来叙述爱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定义，爱是什么？很久忍耐，它的结束是凡事忍耐。你做得到吗？很久的忍耐你做得到吗？不容易的。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这个功课，不光是朋友之间、夫妻之间、教会的同工之间，我们与兄弟姐妹、我们父母、我们与儿女，是不是我们能够做到圣经上所说的还不到一节，还不到一句话，只不过是半节，是 半段。爱是很久的忍耐。最后这里说爱是永不止息，你看到他的结论，这凡事忍耐，最后爱是永不止息。很多东西都会停止，这里说呢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，这些都要过去。保罗在十二章所说的恩赐都要过去，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。我们都希望得到爱，我们也都希望付出爱，这是人与人之间要能够相处、要能够结合、要能够生活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们需要有爱在我们的当中。我想当许多的人，他之所以来到教会，因为认为这里有爱；他之所以会信耶稣，因为他被弟兄姐妹的爱所感动，被神的爱所吸引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爱的源头到底是什么？在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。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是爱，也就是爱是神很重要的属性，但是爱并不是神，只不过他属性当中的一部分。神爱世人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也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就给，他就牺牲，不但是牺牲，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。你看到没有？爱的终极是用他的生命，是用牺牲，是用很久的忍耐，是用一个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。今天两个人见面，两情相悦，或者是因为青春美丽，或是因为他感受这种彼此的吸引等等。但是我说，在这个多变的时代，在这个变化无穷的时代，我们人也随着改变。特别是女生，你知道女生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叫她什么？新娘，有没有？新娘。然后呢，洞房花烛夜之后，第二天就变成老婆了啊！你看折旧率很高哈啊，这个是变化。那有人说，开始的时候呢，特别是年轻的小的女孩呢，我们叫她说，好像像燕子一样，变赵飞燕啊，她身体呢不但是轻盈，而且有轻功，好像燕子，要飞多高飞多高，要飞多远就飞多远。那订婚之后呢，就好像鸽子一样，能飞，它也能够飞得很远，但不管它飞多远，最后一定要回家啊。 那结婚以后呢，有人说呢，就像什么鸭子，鸭子呢其实也能飞，但是飞不高飞不远，只能在地上，在家里看守着你的老公啊，也是同样的人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，随着我们身份的不同啊，结婚生子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就是渐渐的随着这个时间而变化。在时间中，我们看到两个人其实已经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，好像树木的年轮一样，在不经意之间一轮一轮的增长。这个是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爱是很久的忍耐，我说不容易，但是今天我们看神对我们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。我们之所以会爱对方，因为悦人的眼目，因为对方可爱，因为对方喜悦我们，我们就很自然的，这是靠着肉体，这是靠着情感，靠着我们很自然的一个身体或是一个所发出来的一个思想，我们能够去做。今天你看你自己，我说今天我们是不是很可爱？从上帝的眼光来看，或许你觉得很不错。其实我们都有罪，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有许多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站得住脚的地方。但是神今天爱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爱？神爱世人，这种爱不是因为你可爱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处，不是因为神需要你什么。神爱世人这种爱是义治的爱。什么叫做义治的爱？就是不管你的情况，不管你可不可爱，不管你所做的是什么，我以永恒的爱，我以义治的爱来爱你。这个叫做义治的爱，这个就是 commitment， 这个就是很久的爱，很久的忍耐，永无止息，不在乎你的好坏，不在乎你的对错，不在乎你今天你是什么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，我就以永恒不变，以一个义治为前导的爱来爱你。这是一个牺牲的爱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就讲明了什么叫做神爱世人。我说这不是一个言语，不是一个文章，而是一个实际的行动。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把双手打开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世人什么叫做神爱世人，什么叫做爱跟死亡连接在一起。原来爱跟死亡是一体的，在死亡中我们看到爱的坚贞，在爱中我们看到死亡是可以胜过的。我想不光是神对我们的爱，今天我们的爱都有限，今天我们在世上也都会遇到困难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脆弱的生命，让我们有限的时间，让我们不完整的爱能够跟那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很久忍耐的爱能够连接在一起，好像一个源头一样。当你有这个源头，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力量，成为你喜乐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源头源源不断的能够供应我们孤寂的生活，供应我们衰残的爱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爱，上帝他在十字架上差遣他的儿子在加略山上为我们所做牺牲的爱，这种爱我们能够用信心去接纳，而且能够与他的爱连接在一起，好叫我们在生活上，无论是夫妻之间，无论是我们跟儿女之间，跟长辈之间，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能够做到爱是很久的忍耐，同时这样子的很久的忍耐是凡事忍耐，最后这样子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整个世界里头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